新约142页，罗马书14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你的真道里边能够被建立起来，主啊，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让我们走上你的得胜的道路，主啊，求你啊，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主啊，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生命里边真的是能够啊，与罪、与自我、与肉体、与罪恶的权势与世界都能够啊分别，能够断开。是吧，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啊，今天这个题目啊叫做非基要真理的啊处理哈，或者是啊运用。那我相信今天的这篇道呢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哈，它是非常重要的。啊，我相信我们可能都会比较喜欢听一些培灵性的道，但是啊，有一些啊观念性的道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为什么今天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它讲到一个教会或者是神的众儿女在处理非基要真理里边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如果我们在这些东西上处理不好的话，我们可能越是热心，我们可能带来的创伤会越大。当1517年哈马丁路德改教运动开始以后，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运动，因为在公元312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啊君士坦丁信主以后，基督教就成为了当时罗马帝国的国教。当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天主教就把许多不是圣经的东西带进了教会中。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天主教把许许多多的不是圣经的东西，把异教的东西都带进了天主教里边。异教有祭司，所以天主教就变成了神父和修女。异教有很多的偶像，天主教就把许多的圣徒把它全变成教堂里边的偶像。异教里面有女神，所以天主教就把圣母玛利亚的像也变成一个女神。异教有很多的拜遗物迷信的东西，天主教就把许多的圣徒的这些遗物当作啊圣物在拜。所以这个是天主教许许多的问题，但是天主教也有一个长处。就是整个的天主教都是在同一个的组织架构的下边，因此在这个组织架构的下边，天主教有一个组织性的一个合一和整体。所以当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当时的教皇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从此以后分裂和不合一的灵进到了这些改教运动里面。Protestant 就是这个新教，也就是基督教，会充满了分裂与不合一。你会发现事实哈，改教运动以后，事实果真是这样。当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在脱离了天主教的合一的组织的这个架构以后，基督教在没有同样的组织架构下边，确实是充满了分裂与不合一的。常常会有一些人在圣经里边发现了一些真理，非基要性的真理，就开始一个新的教会或者是一个新的宗派。 举个例子，浸信会就是发现了圣经里边受浸的真理，长老会就发现了圣经里边以长老智慧而不是以神父和主教智慧，这个是以加尔文为首的。路德会也叫做信义会，以路德为首，就是发现了圣经里边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你可以看见改教运动以后，有圣洁派，有基要派，有改革宗，有福音派，有英国的安利甘教会，有清教徒，有灵恩派，有安静派，有奥秘派，有小组教会，非常非常的多。几乎所有的这些不同都是非基要真理的不同。而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相信是保罗在圣灵的启示里边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怎么样来处理非基要真理的一个原则，保罗在圣灵的感动里边要让我们在处理这些方面有一个原则来处理非基要真理的不同，从而我们能够带来一个真实的属神的在教会里边生命里边的合一，在爱里边的合一，虽然不是组织架构的合一，但是是在心态里边的合一，是在真理和生命里边的合一，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我们先要讲一下哈，什么是圣经里边基要的真理，而基要真理是圣经里边不能够妥协的真理。基要真理一错就成为了异端，就是敌我矛盾。而非基要真理的不同，圣经里边的处理原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在几段经文里边说明了基要真理的不同的严重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六节到第九节。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六节到第九节，我们往后翻一点点。加拉太书第一章六节到第九节，在圣经的新约的165页，新约的165页，我来为大家读哈。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你看在这里保罗讲到一个基要真理如果是不同，那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处理。有一些人传福音是把福音更改了，与保罗所传的福音不同，保罗说在圣灵的感动里面说这些人是应当被咒诅的。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往后翻一点，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在178页，新约的178页，二章第八节，哥罗西书二章第八节，我来为大家读。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同样的一章20节到23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义上是毫无功效的。哥罗西的教会当时所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哥罗西的教会有些人要把基督徒不是从信心从恩典的路进到得救里边，他们要把这些基督徒重新带回到旧约的律法里边，而不再走向因信称义的道路里边。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基要真理的错误。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往前翻一点，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在新约的162页，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162页，十一章，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心偏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了另外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另传一个耶稣。当你相信另传一个耶稣的时候，你接受的就是另受了一个灵，然后就变成了另外的一个福音。所以今天在美国的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是东方的中国的东方闪电、全能神，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传耶稣，但是他们所传的是另一个耶稣，所以他们身上所受的灵是另一个灵，所以他们所信的是另一个福音。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的经文哈，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往后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在新约的215页，新约的215页，约翰一书二章第十八节，在最底下，我来为大家读哈。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里边出来的。谁是说谎话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了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你们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当时约翰遇到了另外的一种，就是有些人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从肉身来的，不认耶稣基督，就耶稣就是基督，不承认子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最后一段经，约翰一书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同下面的一页，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的。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写明很清楚，就是你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他道成了肉身，凡灵认耶稣基督是从道成了肉身，是那位神成了肉身来的，那就是基督的灵。凡灵不认耶稣，不承认耶稣是道成了肉身，那就是敌基督的灵。所以你一看到在这五段的经文里边，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明白了，这个基要真理是绝对不能够错误的，这个一错误，它所带来的就是敌我的问题。所以圣经里边对基要真理那是非常非常严厉，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所以在初代的教会里边，那个时候圣经是不太能够非常普遍的，所以使徒们和早期的教父就把信仰的最基要的东西把它编成了信经，然后来帮助神的儿女能够明白异端和基要信仰的一个区别。在公元325年，所有的教父在一起按照圣经写了一个尼西亚的信经，这个确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性。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又确定了圣灵的神性。431年，在以弗所的会议里边确定了人类是完全堕落的一个教义。457年，加克顿的信经确定了基督具有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所以我念一下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哈。使徒信经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将来必再临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是使徒信经。然后呢，在公元325年，所有的教父写了一个尼西亚信经。他说，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圣父是创造天地并一切有形无形之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从上帝所出的上帝，从光所出的光，从真上帝所出的真上帝，是生非受造，与圣父同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圣灵的大能，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成为世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被害，受死埋葬，应验了圣经的话，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将来必驾威荣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永不穷尽。我们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从圣父圣子出来，和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同享尊荣，往日借着众先知传话，我们信使徒所传的圣而唯一圣而公之教会，我们承认为赦罪设立的独一洗礼，我们盼望死人的复活并来世的永生，阿们。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信经基本上把最基要的信仰都放在里面了。所以我们归纳这个最基要的信仰是最重要的，就是三位一体。圣经是神唯一的话语文字的启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成为了完全的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圣灵就是神自己，他重生我们，把我们带进基督里，让我们明白神的真理。他建造教会，人完全的堕落，无力自救，因信耶稣基督救赎，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有永生。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之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国在地上的彰显，信徒将来都要身体复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所有的最基要的真理。那么接下来我要讲，就是什么是圣经里边非基要的真理。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讲到圣经里面什么是最基要的东西，这个是不能够变的，不能够妥协的，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也讲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非基要性的真理，而改教运动里边有许多的宗派的形成都是在非基要真理里面的不同。那今天呢，我举几个例子哈，是与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是有关的。第一个就是洗礼的形式。今天的教会有点水礼和敬礼两种，哪一个更合圣经呢？显然是敬礼更合圣经，但是这是非基要性的真理。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神学院院长他就是受点水礼的，而且他的教会也是点水礼的，可是那个刘牧师哈，就是我们神学院院长，是我见过最属灵最敬虔的一个人。所以你一看到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基要性的一个真理。
长老会是受点水礼的，浸信会是受浸礼的，而路德会也是受点水礼的。第二个非基要真理的圣餐的形式，有些聚会是领同一个杯的啊，我有次去一个聚会哈，他那个圣餐就是领同一个杯，所有的人喝同一个杯。那有些弟兄到那儿以后，他说我要凭信心喝，他知道他前面那个人感冒，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必要性的一个真理。有些是围成圆圈，也有的教会是用葡萄酒的。据说哈，有一次在洛桑开这个所有的基督徒领袖的一个会议的时候，有些的教会呢圣餐所有都用酒的，那有些圣餐呢剩下来的后，这个东西是不能倒掉的，所以牧师呢就把所有的葡萄酒全部喝掉啊，那些牧师呢变得酒量非常的大。那在洛桑会议的时候呢，最后一天是参观当地的一个葡萄酒的酒厂，哇，这些牧师进去以后，有些是根本不喝酒的，有些上拿起葡萄酒一扬头一杯就下去了，一会儿一瓶就不见了，脸不改色心不跳。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都是非基要性的真理。有些教会是走到前面来领圣餐的，有些一定要用无酵饼的，有些贫穷的地方只能用面包来代替的。所以你看到圣餐的形式是一个非基要性的真理。第三个，女牧师是不是可以讲道？弟兄姐妹，我们曾经请过赵丽姐妹来这边哈，她跟我亲口的讲，她说这是开特会，如果平常是主日讲道的话，她绝对不敢上讲台。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办呢？我又没有说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完全非必要的。不是圣经里边的基要的真理，甚至有些教会连姐妹教主日学都不行。那有些牧师，有些教会姐妹是可以做牧师的。赵英基的牧师的那个教会里边充满了姐妹，做牧师的姐妹。那么我们这个原来有一个牧师哈，叫做林慈信牧师。他在神学院的时候就跟我读那个神学院的一个牧师两个人就发生了争论，因为那个牧师的太太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女牧师，牧养一个非常大的教会，结果呢这两个人呢在吃饭的时候呢两个人就因此呢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林牧师呢是坚持女的是不能做牧师的，那那个牧师呢就很生气，说为什么女的不能做牧师呢？你看我太太做的就很好。那个牧师呢曾经讲过一个笑话，他说我的太太到我，因为他们两个牧养不同的教会啊，他说我的太太到我这个教会的她就是我的师母，我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就是她的师母。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基要性的真理。第四个非基要性真理，执事的数量，因为初代教会只有七个执事，所以有些人就认为执事的数量是不能够超过七个的。当你讲到这个时候，我就很非常担心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的教会只有四个执事，我们不够七个，是不是一定要凑满七个？所以当一个教会有几千人几万人的时候需要多少执事？所以这些都是非必要性的。接着教会的名称，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是刚刚开始，人数非常的少，所以罗马的教会很可能只有几个聚会点，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就写给罗马神的教会，给以弗所神的教会。但是发展到今天，一个城市有几百万人口，上千万的人口，也可能有几千家教会，所以不太可能在组织上和名称上是一个名称，而是很多的教会，但在属灵上，所有属基督的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都是属神的，在属灵上是一个教会，但在组织上和行政上名称上不太可能只有一个教会。 所有属主的正统的高举耶稣基督高举圣经都是主的教会，但是不是在架构组织上名称上一定要只有一个教会，或者只是在生命上地位上属灵上的统一。所以我觉得教会的名称是一个非必要的真理，教会负责人的名称。昨天我还读到了一篇文章，说圣经里边完全没有牧师的这个头衔，所以教会的负责人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牧师，应该叫长老，叫弟兄，叫监督，叫头羊，或者叫关心人，或者叫操心人。这些名称的不同都不关乎基要的真理。当神呼召一个人时，他可以是一个牧师，是一个长老，是一个监督，重要是他在替神在牧养带领教导神的群羊。所以我举几个例子，中国的教会有弥陀神弟兄，有王明道，王明道后边是什么？对，不是，王明道后边叫先生。你如果查的话，王明道后边所有的叫他的都是王明道先生。宋尚杰博士后边叫什么？哎，后边没有牧师，叫宋尚杰博士。所以你看，中国的最有名的三个传道人就有三个不同的 title， 弥陀神弟兄、王明道先生、宋尚杰博士。这个我以前那个亚特兰大呢有一个牧师，他当时他是神学院的博士，好毕业的，他去我们那个教会牧会的时候他还没有按牧，所以呢他说所有叫他什么都有，有叫他博士的，有叫他牧师的，有叫他弟兄的，有叫他传道的，还有叫他副牧师的，因为他当时是副牧师。所以台湾呢有吴勇长老，有寇世远监督，还有千千万万的牧师。所以牧师的名称，这个教会负责人名称是完全一个非必要性的真理。第七个，师姐的问题。我妈妈在北京的时候，她参加一个家庭教会，曾经打一个电话，特别打一个电话问我能不能吃血。那么《使徒行传》的记载在第十五章第二十九节，就是第一次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那个时候雅各站起来警戒，他说祭偶像的物和血还有行奸淫，然后呢教，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教义性的教导，所以保罗在圣灵的感动说，他说凡物都可吃，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并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这个是教义性的教导。所以我对我母亲说，我说你吃的每一块肉里边都充满了血，我说你不信的话你把那个肉放在水里面泡一泡。所以你一看到雅各在耶路撒冷会议上所传讲的吃血的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必要性的东西。我也不吃血，但是我不吃血并不是真理性的问题，而是因为卫生性的问题。第八个，亚米念派和加尔文的派。加尔文神学所讲的最重要的五点和亚米念神学所讲的最重要的五点是完全相反的，但是这个两个相反的正是一个互补的一个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明白，在圣经里面有些真理它是一个互补的，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它是一个需要互补和平衡的，它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真理。所以如果失去了一面就失去了平衡，就会出问题了。举一个例子，圣经呢非常清楚讲神是慈爱的，但是同时它也是公义的。圣经里面讲神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但是同时讲神是大有怜悯的，神是充满了恩典的，神对我们的慈爱是不可测度的，是永永远远的，永不改变的，但是同时就讲到他对罪恶的刑罚与愤怒也是永不止息的，永不妥协的，直到永永远远的。所以这是圣经里面两个平行的互补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两个方面铜板的两面的真理。所以这些的真理我们必须要两面的都把它抓起来。 所以加尔文主张上帝的主权，而雅里面所说人的自由意志是互补的，都需要的，人的完全的堕落和人里边还残存了一些神的美善也是不矛盾的，它指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他们所讲的都是真理的一面，所以我们都不能够排斥。所以举个例子哈，长老会是100%的加尔文，浸信会和卫理公会是100%的雅米念。所以呢，我自己的神学哈，我是把两个完全的结合起来，看似在逻辑上是完全矛盾的东西，但是在神里边是不矛盾的，是互补的，是平衡的。第九个非基要性的真理，就是属灵经历和成圣道路的不同。神在这件事上可能让我们有许多的不同，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非基要性的真理。神就是让我们可以在属灵的经历上与成圣的道路上是不同的。有人是走圣灵的充满，有人走读经查经，有人走禁食祷告，有人走灵修默想，有人走独身主义，有人走夫妻相爱，有人走内在生活，有人走神学道路，有人走理性为根基，有人是天天流泪天天悔改，有人走安静等候，有人走热心侍奉，有人走事事求问主。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给我们在属灵的道路里面是可以有许多的不同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的丰富，都可以接纳。所以我上次讲过在北加州的很著名的几个教会，我觉得他们在属灵道路里边都是完全不同的，这都是非真理非基要真理里边的不同。最后一个非基要真理的不同就是敬拜的方式和诗歌。历史里边如果旧约大卫的敬拜，旧约诗篇的敬拜，那个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虽然没有听到他们怎么敬拜，但是你可以看文字上的描写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新约时代的敬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在当时的场合听他们的诗歌，听他们有没有乐器，我们完全不明白。在我读这个研究所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曾经给我们放过一段天主教最早期的这个叫格里高里的这个圣咏。哎呀，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它是完全无伴奏的，但是是几个男生唱的好几个不同的调啊，唱的非常的非常的美。然后再加上古圣诗或者是现代的敬拜，这些都是非基要真理的不同，我相信神都悦纳。但是呢，当我们认为只有一种形式和歌曲才是敬拜，就是把非基要真理当作基要真理，我们就会产生错误。所以敬拜的歌曲哪一个更好呢？我相信是完全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因团体而异，因语言而异，因个性而异。我自己有非常喜欢的诗歌，我相信你也有你很喜欢的诗歌，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诗歌来敬拜主。所以这十个方面都是非基要真理的哈。当我们讲完基要真理和非基要真理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再翻回到罗马书第14章，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总结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今天许多的弟兄姐妹因为没有清楚基要真理和非基要真理的不同而产生了许多的冲突，甚至产生了许多的分裂。其实在教会历史，这些对非基要真理非常执着的弟兄姐妹都是非常认真的弟兄姐妹。你读教会历史后，你会发现每一次产生冲突，每一次产生分裂，每一次产生很多的问题的时候，都是非常认真的非常追求的弟兄姐妹产生出来的。那个不追求的不认真的他根本就不在乎，只有在乎的追求的他把非基要真理当成基要真理的时候，就产生极大的问题，极大的冲突，许多的分裂，许多的冲突就是这样 产生的，都是非常追求的、非常渴慕、非常绝对的弟兄姐妹产生出来的问题。但是因为不明白基要真理和非基要真理的区别，所以在非基要真理的坚持产生了许多的不合一、分裂、纷争，许多彼此的批评、论断，甚至是定罪。而我们所批评、所论断、所定罪的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所打击的是神家中的人，所论断的是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讲到当时的光景是什么，他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如果今天哈、这样的人产生一个宗派或者产生一个教会，你想这个教会的名字是什么？什么都可吃教会，或者是我们是吃肉教会啊，这个我们教会比较喜欢吃肉，对不对？这个我们教会就变成了吃肉教会。人家一说，哎呀，神州教会是专门喜欢吃肉的，他们常常烤肉，什么都可吃。但是呢，保罗又在讲，他说有人只吃蔬菜，那那样的人变成了蔬菜派，有人是肉派，有人是蔬菜派。然后保罗讲，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然后保罗又说，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非基要真理里面，保罗说是有不同的，而神并没有让我们在非基要真理里面都统一起来。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些改一下，我们会改成什么？有人看男牧师女牧师都一样，可能有人看男牧师比女牧师好啊，也有很多姐妹可能看女牧师比男牧师好啊。有人信一定要敬礼，有人觉得在没有敬礼的条件下点水礼也可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都是非基要性的真理。保罗就是在讲这一段，他说对于非基要性的真理，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呢？所以保罗在圣灵的启示里边讲到了如何来对待非基要真理的不同。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这段经文前，他说你们要接纳。弟兄姐妹，所有非基要性的真理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家中的人。第一个，神在圣灵里面要让我们有的第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接纳。只要他是神的儿女，只要他是高举圣经的，只要他是相信最基要的真理的，他在非基要真理里面所有的不同，我们要彼此的要接纳。这是第一个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第二个态度，弟兄姐妹也要记住，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我们要看我们相同的东西远远的超过我们不同的东西。我们不能够一见面啊就说，哎呦，你们是受点水礼，我们是敬礼，哎呀，我们更合圣经，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产生辩论，最后很有可能都打起来。所以保罗讲到，不要去辩论所疑惑的事。我们不能为什么谈论我们信的那位主是何等的美好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谈论神的爱是何等的丰富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谈我们彼此可以代祷呢？我们可以携手一起来做福音的工作呢？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谈，但是不要去辩论所疑惑的事。第三个，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态度，他说不要轻看。有些人觉得自己的信心很强，他信百物都可吃，但是所以他就轻看那个只吃蔬菜的。所以保罗在这他说不要去轻看别人，自以为自己属灵，掌握了圣经所有的真理。神在这些非基要真理里边让我们不同，是要让我们彼此接纳，不去辩论所疑惑的事，不要去轻看。最后一个，保罗给我们的态度，他说不要论断。我们可能表面不轻看，但是我们背后去论断。然后保罗说为什么呢？他说这些弟兄姐妹是神所收纳的。第二个，他说他们是神的仆人。第三个，我相信就是神给了我们在非基要真理上是可以不同的自由。
这个我在这个神学院的时候，我老婆有次回来哈，跟我说，哎呀，她说今天啊，林道亮院长到我们神学院去讲道，哎呀，我说哈，这个林道亮这个是太有名了哈。他说哈，哎呀，真是，我们前面唱诗，唱完诗了以后，林院长上来以后，把我们前面唱诗的这些人骂了15分钟，因为我们唱的是短诗。哎呀，我就在想，这林院长把这几个人骂的那几个弟兄姐妹头低的，哎呀，很痛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都是一个在非基要真理上的一个怎么样处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唱什么诗真的是非基要性的真理。你看啊，咱们教会所唱的诗，如果进来一个英文的年轻一代的小孩子，他会觉得非常非常的 boring， 他一定要唱非常非常有强烈的节奏感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文化性的东西，是一个非基要真理的不同。所以神让我们要接纳，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不可轻看，不可论断。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神所收纳的，他们是神的仆人，神给了我们在非基要真理上是可以不同的自由。虽然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可能听这个道，你们觉得哎呀，这个可能不是很重要，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如果读教会历史，你会发现所有的宗派，几乎所有的宗派，所有的分裂，所有新的东西，不同的东西产生纷争，产生分裂，产生批评，产生冲突的绝大部分的都是非基要性的真理。当我们把非基要性的真理，我们忘记了这个原则，是我们把它当作基要真理来对待的时候，我们就无形中在攻击，在分裂，在审判，在定罪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但是保罗在说，你们要接纳，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不要轻看，不可论断。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跟你们辩论非基要性的真理，你们就跟他说，我们不辩论这些事情。所以神给我们在非基要真理上是可以不同的，在信心上是可以不同的，在日子上有人可以认为不同，在相信的非基要真理上是可以不同的，在追求的属灵的道路上是可以不同的。所以神在这一段圣经中不仅希望我们了解基要真理和非基要真理它的处理的不同，神也让我们如何来处理非基要真理和基要真理的不同。不仅是这样，神要让我们从这个角度里边来进入到成熟里边，神要让我们在非基要真理的这件事情上也了解属灵事物的真相，神要让我们从表面进入到内涵，从形式进入到经义，从外在进入到真相，这是神期望我们要达到的。因此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的、老练的、有真知的一个豁达的一个基督徒。我相信神让我们生命进入到10个光景里边。第一，圣经的真理是信百物都可吃，但是神要求我们去包容那个软弱的，包容有不同看法的弟兄姐妹。第二，圣经的真理是日日都是一样的，都是活在主的面前，都是要爱主，活在神的光中，活在神的爱中，活在神的安息里边。如果有人认为某日更重要，我们要包容。圣经的真理是受不受肉体的隔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新造的人。你可以看到在这些里边，神让我们从表面、从形式、从外在能够进入到内涵，能够到进入到经义，能够到进入它的本质里边。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从表面、从幼稚进入到成熟里边非常重要的。第四，圣经的真理是用什么样的外在形式受洗不重要，谁给你施洗也不重要，你在哪里受洗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重要的是你重生得救了。第五，圣经的真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敬拜，喝什么样唱什么样的诗歌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用心灵和诚实在敬拜，你在敬拜中遇见了主。第六，圣经的真理是用什么样的外在形式举行圣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带着感恩和眼泪在纪念主为你上了十字架，你的一生专心的等候主，预备自己迎接主的面。第七，圣经的真理是你活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活出了敬虔爱主，活出了主的样式。第八，圣经的真理不是你你守住了什么律法，而是你活出了律法的精义，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第九，圣经的真理不是这个不能吃那个可以吃，而是你的一生活出了圣洁敬虔讨神喜悦荣耀神的生活。第十，圣经的真理不是你有钱顺利就是神的祝福，无钱苦难就是没有神的祝福，而是你在地上追求永恒的，见主面的时候你得到了主的夸奖，有永恒的冠冕。我相信所有的这些东西是神让我们从一个表面的东西进入到它的内涵，进入到最本质的东西。我相信这个东西是带来基督徒成熟和合一的最